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个前段时间因为乌克兰人已经把俄国黑海舰队打的是死走逃亡伤了，是吧？而且这个黑海上呢也没有什么高价值的目标啊，于是乌克兰人就开始轰炸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了。这对于这个海军越打越少越打越精的大地来说应该是一个坏消息，对吧？但是对于在前线泥地里打滚的炮灰们来说，这其实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那些没有船的水兵呢就会被编入陆军啊，然后帮助他们分担火力。关于俄国水兵的战斗力呢，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水兵上岸以后战斗力更强了啊。现在俄军精锐部队都是穿着海魂衫，是吧？就是为了纪念当初海军留下来的丰功伟绩。所以俄军打了好几年都没打下来的库皮扬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啊，也许能随着这些水兵被送到前线就宣告易主了。那样的话乌克兰人可能就凶多吉少啊。其实在历史上不光是俄罗斯啊，这个水兵上岸的例子呢有不少。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着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是吧？咱们要知道在军舰上服役是水兵的本职工作，是吧？这个上岸填线呢只能算是他们的副业。在二战中苏联海军的表现一直极其差劲啊，一方面是业务不精，比如曾经在1943年的时候一天之内损失了三艘驱逐舰。另一方面呢是斯大林非常喜欢微操海军啊，在听说损失了三艘船之后，这老东西在震怒之余直接要求所有大型军舰如果想要出海执行任务必须要经过他本人的批准。就这样黑海与波罗的海一直是德国人的地盘，甚至都1945年了德国人还是牢牢掌握了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这个苏联的水兵没有作战任务就只能被编进军队投入前线。而德国海军虽然能对付苏联人，但是面对英国人的时候他们就没辙了，所以很快也遭遇了苏联人的尴尬。1940年4月德国人大举入侵挪威啊，其中德国海军第四、第五两个驱逐舰队共计10艘驱逐舰运载士兵来到了这个纳尔维克港，负责掩护陆军在此登陆，并且占领了纳尔维克的铁矿与码头。一切进程都如想象中一样顺利啊！这个德军登陆部队占领纳尔维克港，然后这个挪威守军只放了几枪就投降了，2000名山地步兵踩着跳板冲上码头，迅速控制了铁路调度站和港口设施，整场行动就像演习一样轻松。不过呢，由于挪威是波罗的海通往北海和大西洋的咽喉啊，只要德国占了挪威，那么德国的潜艇就能突破皇家海军对波罗的海的封锁，畅通无阻地进入大西洋，直接威胁英国航运的生命线。而且呢，这个德国的空军还能以挪威为跳板啊，直接打击英国本土。因此在挪威遭遇入侵以后，英国人必须采取行动啊，于是从4月10号开始，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就已经在挪威就位啊，频频对德国驱逐舰发起进攻。论海战经验，这个英国人已经积攒了上百年了，是吧？相比之下呢，德国人就是个新兵蛋子，毫无还手之力。到了4月13号的时候，德军的10艘驱逐舰已经被皇家海军全部解决，横七竖八地沉在挪威的峡湾海岸啊。这次战役呢又被称为纳尔维克海战。不过德国人的幸运在于他们的军舰都是在海岸线附近被击沉的，水深较浅，所以水兵们也有大量的时间用来逃生啊。因此虽然军舰全军覆没，但是前后共有3000多名水兵幸存。这些水兵由第四驱逐队指挥官埃里希·贝伊上校指挥啊，组成了5个水兵山区陆战营。他们跟着山地步兵在纳尔维克周围的雪山里打了2个月的游击战，最终在5月底等到英法联军在挪威大势已去宣告撤离后，才重新占领了纳尔维克港口。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补充的军服和装备，所以一度面临着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尴尬境地。但是好在是这段时间上岸的2000多山地步兵占领了一座军火库啊，这些水兵才得以用上挪威的军服以及武器。后来这个埃里希·贝伊上校呢也因此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啊。然而贝伊上校的上司可就得不到这样的荣誉了。希特勒在得知纳尔维克损失惨重，水兵都当不兵使了以后啊，气得把海军司令雷德尔叫进办公室，摔坏了好几根红铅笔。这个雷德尔呢试图解释说驱逐舰是为了掩护登陆部队才留在了港内， 如果不派驱逐舰，那么山地步兵根本无法安全登陆。但是在希特勒的眼里，打赢这场仗的是山地兵，是那些背着步枪翻雪山的人，是吧？自此元首对自己的海军开始有了失望情绪，几年后更是叫停了一切关于水面舰艇的建造计划。随着二战进入了尾声，这个纳粹德国的海军也就彻底失去了作用啊！大批军舰和潜艇停在港口里，遭受海浪的侵蚀，然后水兵们呢也是整天无所事事。既然这些人整天吃饱了没事干，是吧？于是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以及希特勒本人啊，都要求德国海军为陆军和党卫军提供更大规模的人员补充。但是此举呢，却遭到了海军司令邓尼茨元帅的强烈反对啊！所以在这一时期，德国人只是把大西洋防线上的海军守备部队，或者是某段海岸线上的海军步兵补充到了陆军。但是这么一点兵力补充，已经远远跟不上前线的损失了啊！等到1944年年底，由于战局的进一步恶化，邓尼茨也被迫放弃了原先的立场，开始组建海军陆战部队。这些海军步兵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原来某艘军舰或者是某艘潜艇上的水兵啊，在邓尼茨的命令下，海军成立了北方海军海岸步兵旅，后来呢被改编成了第一海军步兵师啊，这是德国水兵第一次组成有番号成舰制的陆战部队，并在几个月后组成了第二海军步兵师。无论是他们去东线还是西线，总体上表现都非常疲弱，遇到敌军基本上就是一触即溃，毕竟他们都是水兵，是吧？让他们打陆战属实是有些强人所难了。等到1945年4月的时候，纳粹德国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垂死挣扎，但是还是有大批海军官兵被征调过来啊。由于此时已经来不及组建海军步兵师了，于是干脆就让他们直接补进了陆军单位。在柏林战役中，驻防柏林外围的第20装甲掷弹兵师就收编了数千名海军补充兵啊，这些水兵就连衣服都来不及换，身着海军制服就投入了战斗。还有一部分呢，被编进了第32党卫军掷弹兵师啊，也是身穿海军制服，这反倒成了他们的护身符，因为这个苏军抓到党卫军的话，大概率就是直接枪决。但是这些人穿着海军制服的话，就还能网开一面。在太平洋上，作为纳粹德国的二战盟友啊，日本其实也遭遇过水兵打陆战的局面。在1944年的莱特湾海战中，日本海军最大的战列舰之一武藏号战列舰被美国人炸沉啊，当时军舰上的官兵逃生比较及时，2500名船员中有1600人被周边的驱逐舰救起。由于当初武藏号和姊妹舰大和号是日本海军两艘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战舰啊，一度成为了整个日本人民的骄傲。现如今骄傲一下子被打没一个，是吧？日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的。所以海军高层在接到武藏号沉没的消息后，选择封锁消息啊，并且在军中呢被列为了机密。而武藏号的船员由于是瞒不住的目击证人，因此也需要保密。所以他们被送到马尼拉湾一个比史大的小岛科雷基多岛上啊，名义上是休整，实际上就是流放。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的番号也得改啊。当时武藏号沉没的时候，舰长朱口敏平已经战死，活下来的最高长官是大副加藤宪基。于是他们也被冠以加藤部队的名号啊。当别人问他们所属番号的时候，只许说加藤部队，而不能说是武藏号船员。随着1944年末美军反攻菲律宾，然后马尼拉岌岌可危啊，这个加藤部队1600多人经过筛选，其中600多名身体情况差劲的队员被遣返回内地，剩下的1000多人则被推到了马尼拉的前线。结果呢可想而知，是吧？1945年3月3号马尼拉被美军攻克啊，日军16000人被打死，1000多名武藏号船员也只活下来不到150人。至于被送回国的600多人呢，他们回去了也不能闲着啊，有一批人被编入硫磺岛特遣队，整日接受陆战训练，就等着训练结束后送往这个硫磺岛前线啊。好在是训练还没有结束，硫磺岛那边就已经打完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节目呢先稍作暂停，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游学活动啊，这个7月10号到15号呢，我将亲自带队组织大家到大同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一场深度游学。 为什么要踏上这片土地去实地寻访历史遗迹呢？是吧？我还是那句老话啊，文化是死的，文明是活的，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年份和事件啊，它是这个文明演化的轨迹，是吧？你只有走进它，读懂它，才能感受到文明的鲜活，古人的智慧。别总说西方建筑牛，你来山西看一看，你就知道 Made in China 有多牛了。是吧？这个山西的历史古迹非常多，绝对都是真的啊！不是前年的，不是前天的，是绝对的古建。全国现存的八大辽代木构建筑，此行一次就能打卡其中三个啊！这个善化寺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寺院建筑群。这个华严寺呢，薄家窖藏，殿内的辽代彩塑惊艳世人。然后是这个应县木塔。是吧？是全球现存年代最久、体量最高的纯木结构古塔，不依靠一颗铁钉就能屹立千年啊！让你亲眼见证中国古代木构营造技艺的巅峰，还有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的两大巅峰啊！南禅寺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是留存至今最珍贵的大唐建筑标本。而佛光寺呢，被这个梁思成誉为中国古建第一国宝，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殿堂。此行呢，咱们还会去到云冈石窟啊，这个北魏倾举国之力开凿的世界级石刻奇迹，然后去到大同博物馆、辽金历史文化等博物馆啊，把这个文物建筑与历史脉络完整的串联起来。这条线路是我深耕多年反复打磨的精品路线，也是我最擅长讲解的历史板块啊，所以您跟着我走这一趟，既能看遍国宝级古迹，又能理清北魏唐辽金的千年历史，绝对不虚此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谢谢大家啊！好了，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就在武藏号的船员们一批在马尼拉战死，一批在后方训练等死的时候啊，这个大和号战列舰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1945年4月，美军进攻冲绳，日本海军的门面大和号战列舰携带了单程燃料，准备去冲绳做自杀突击。按照日本人的构想，大和号抵达冲绳后，将会直接冲上沙滩，搁浅成为暗防炮台啊，用舰炮支援在冲绳战斗的陆军。全体船员除了必要的炮手之外，其他的轮机兵、炊事员、瞭望兵等人全部下船成为步兵，跟冲绳岛上那些陆军马路们一起蹲战壕喝泥水啊，最后成为美军火力下的炮灰。为此，在大和号出航之前还专门给装了几千挺三八大盖啊，就是预备着让这些舰员当步兵用的。但是呢，这个大和号最后也没有到达冲绳，他在驶出日本之后没多久就被美军的飞机发现并被击沉。伴随着这艘超级战列舰的沉没啊，日本水兵上岸当步兵的天真想法也一起沉入了大海之中。当然了，对于水兵打陆战这件事儿啊，现在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苏联人，是吧？其实从俄国开始就已经有了水兵上岸当步兵的老传统。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两国组成舰队气势汹汹的直逼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当时英法联军已经装备了蒸汽战舰和阿姆斯特朗炮啊，而俄国人呢还在用风帆战船和老式滑膛炮来御敌。面对装备数量和质量都远高于自己的英法联军啊，这个黑海舰队选择自沉战舰来阻塞航道，并且将舰炮拆卸上岸构筑防御工事。20000名没有船的水兵被编成了22个营上岸作战啊！这个黑海舰队司令纳西莫夫担任了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司令和督军。在坚持了11个月以后，这个纳西莫夫在战斗中阵亡，然后这个塞瓦斯托波尔呢也宣告失守。此后，在日俄战争的旅顺战役以及二战的克里米亚战役中啊，俄国水兵都有过军舰沉没后上岸保卫要塞的经历。虽然最后的结局都是以失败告终啊，但是在失守之前，他们确实都给对手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不过呢，咱们说实话啊，这些战绩并不能体现出俄国水兵的陆战水平有多高，是吧？毕竟他们打的这几场战役都是要塞防御战啊，早就给防御者提供好了混凝土墙和射击孔， 本身就能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至于二战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苏联海军啊，他们组织的陆战部队呢，也都是以陆军标准招募的新兵，只不过是番号挂着海军的名头，跟真正的水兵打陆战没太多关系。如果是真正的水兵真的打陆战的话，那么这个战斗力呢，其实就跟德国的海军步兵师没太大区别了。1943年的新罗西斯克战役，海军陆战队独立第393营参与登陆作战啊，这个营都是由军舰上的水兵编组而成。因为苏联人没有足够的登陆舰艇，所以这支部队只能乘坐鱼雷艇抢滩登陆。受困于鱼雷艇的体量，水兵下船之后没有办法携带任何重武器啊。但是防御登陆地点的其实也只有少量的德国山地步兵，结果这些德国士兵把数倍于己的苏联水兵打得动弹不得啊，最后是苏军步兵前来解围，才算是化解了这次尴尬。其实那些由纯水兵组成的陆战部队，战斗力跟这个独立第393营都差不多啊，都是半斤八两。那么为什么现在一提起苏联水兵，大家都觉得他们是陆上的人形高达呢？是吧？其实这跟苏联人自己的宣传有关系。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两代苏联领导人都是狂热的海军迷啊，都热衷于海军军备竞赛，也都先后抽调出重要的物质资源拿来发展海军。因此对于苏联海军的战斗力，这二位自然是不允许手下人如实描述的，是吧？一定要添油加醋。于是乎在苏联就有了一种政治正确啊，不能说海军坏话，只能夸奖不能贬低。可是苏联海军即使是夸大了战果，其实也没什么辉煌可言啊，尤其是海军舰艇和商船都有船籍登记在册，想要编造战果实在是太难了。早先苏联潜艇部队曾经编造了一堆不存在的船作为战果，结果呢导致贻笑大方。咱们就用这个 K21 号潜艇的英雄艇长卢宁少校的经历来说啊，在1941年6月至1942年2月，这个卢宁带队一共执行了5次战斗任务，对敌舰和敌运输船发动了7次鱼雷攻击。他自称共计击沉7艘敌运输船，总吨位达到了 4.9 万吨啊，为此卢宁少校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可实际上呢，他真正击沉的只有1艘船啊，吨位也只有3000吨。在1942年7月，他宣称重创了德国人的提尔皮斯号战列舰啊，事实上卢宁发射的鱼雷全部偏离靶心，因为当时 K21 号和提尔皮斯号之间的距离超过了鱼雷的最大射程啊。从德国人留下的航海日志来看，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苏联人的这次攻击。在1942年下半年，这位卢同志唯一的战果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下令对挪威的渔船发起攻击，并且击沉了其中的一艘船。像卢宁的这种编造战果的行为数不胜数啊！根据参战艇长的报告，苏联海军潜艇共击沉了400余艘敌舰，但事实上只有127艘敌舰的损失得到了证实。由于吹嘘自己打水面舰艇的战果太容易被打脸，是吧？于是乎在更多时候，苏联海军会选择杜撰一些陆战战果来挽尊。毕竟这个陆战杜撰起来呢相对容易，是吧？于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陆地上那些无敌的苏联水兵就变得威名远扬了。说到底呢，这个海军和陆军是两个专业的兵种，对吧？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各自擅长的东西肯定都不一样。尤其是现代军舰上的水兵啊，那都是典型的高技术兵种，培养一个合格的防空系统操作与维护兵，一个雷达与电子战兵啊，除了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之外，还得有长期的海上实战经验，把会开船的水兵弄到岸上去开坦克，在泥地里打滚，是吧？这属于是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只有纳粹德国即将灭亡，或者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关键时期啊，面对巨大的兵源缺口，实在是没办法了才会这么做，是吧？但凡是有一些回旋余地的，就绝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然而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国却频频出现海军士兵填线的情况。前几年就有俄国战俘接受采访，说自己是水兵，但是却被送到前线开坦克了。 本来按照普大帝的设想，俄乌战争是一场恢复祖上荣光的荣誉之战，是吧？打来打去呢，却像极了国破家亡的存续之战。这样的战争还能坚持四年，看来普大帝真是绝境之下还能力挽狂澜的国家领导人了，是吧？至于这个绝境是怎么制造的，那咱们就别多问了。咱们看近现代战争，当一个国家开始成建制的把高素质的水兵赶进陆战当炮灰的时候啊，就等于是在告诉大家他们的陆军兵员已经见底了，战争机器已经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境地了。换句话来说啊，只要出现高技术水兵上岸的情况，那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